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五十六篇，还有接着它的诗篇第五十七篇啊。我今天来看这两篇啊，我们奉主的名来看这段圣经。诗篇五十六篇第一节到第二节，非利士人在加特拿入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连长，调用远方无声歌。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啊！我们来看，五十六篇的第一节啊，注意原文的顺序啊。括弧里边呢，它不是标题，而是原本圣经的一部分。说交给那做监督的，不用说，这是交给那些做牧人的、做监督的，简单来说，做牧师的啊。说什么呢？说根据用的这个曲调也好，它是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叫什么？远方无声歌。然后又强调呢，诗篇五十六篇是什么？大卫的金诗。然后呢，这一段诗篇呢是在什么时候写？圣灵启示下来呢？是在当非利士人在加特抓住大卫的时候啊。我们来看啊，首先我们看这个远方无声歌啊，远方无声歌，这个词呢有三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单词构成，一个是什么鸽子，另外一个是表示这个人呀是说不出话来的，沉默的，然后另外一个什么，在远方，在外邦，在异邦啊，它是由这三个词组成的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声调什么意思呢？你主要看这个。他在这个诗篇五十六篇当中，他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讲了一个什么事情，上帝要从启示出什么样的真理。就是说呢，这里呢实际上这个远方无声歌他在讲谁啊？就是大卫啊。说大卫呢在远方，在非利士地，在这个外邦人这里，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去呼救，因为他被扫罗逼得离开了以色列，他孤身一人，没有人去救他啊。他就如同一个说不出话来的，就像哑巴一样说不出话来。大卫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像圣经当中所说的什么，一只鸽子啊，以色列的鸽子，然后呢他恰巧落到了那些要吃了他、要把他抓住的人手中。所以说诗篇五十六篇他这个调用远方无声歌，你要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他绝不仅仅是一种曲调，他其实在讲一个真正的仆人在极难当中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来看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的21章10到12节啊。说那日呢，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人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说怎么样，甚惧怕加特王亚吉。你往下看诗篇五十六篇也提到什么，我惧怕的时候啊。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场逼迫它发生在什么时候，这场逼迫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大卫作恶，不是因为大卫他讲错了什么真理，而是因为大卫他被扫罗和他的跟随者追杀，就被迫逃到非利士这个地方。而加特是非利士五个城邦的之首，是非利士的一个京城和核心啊。大卫呢就逃到了那个地方，然后非利士人抓住他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呢他落到最危险的过程当中，然后这帮人呢也最想抓住的也是他，因为他们说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怎么样杀死万万。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刻，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大卫呢他落在了以色列人最大的仇敌非利士人手中，而且没有人能帮助他，他没有办法呼救，他就是那一只被捕获的远方的无声歌啊。然后呢大卫已经到了最极难的时候，没有人任何人能帮助他，他只能向上帝发出默祷，发出这种无声的祈祷。所以这首诗叫什么，远方的无声歌啊。首先呢弟兄姊妹，这是预表谁啊？基督受难啊。 基督呢，就像那个时代的大卫，被扫罗和跟随者陷害，基督是被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和祭司长陷害，然后被交在了什么这些外邦人手中，他们要弄死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诗篇二十二篇也是这样啊，极难的日子，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围绕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吼抓死吼叫的狮子。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在圣经当中，他最大的中心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尤其是他很多讲到大卫的极难的时候，讲到大卫的这种苦难的时候，是让大卫以一个受膏者的身份来体会基督所受的苦难。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文教会，我们在讲完一段很长的这个圣经之后，我们都要回到诗篇，因为诗篇能把我们带到圣经的中心当中。圣经的中心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旧约圣经无论是摩西律法，还是先知书，还是大卫的诗篇，还是所罗门写的那些圣经，都是在讲基督。啊，基督是我们明白圣经的钥匙，也是整个圣经我们信仰的中心。啊，我们来看，大家注意哈，这一篇呢被称为什么？大卫的金诗哈。大家注意哈，从诗篇五十六篇开始，一直到诗篇六十篇，都是什么？都是大卫的金诗。尤其是诗篇五十六篇和第五十七篇这两篇挨在一块儿，你去看一下，这两篇讲的内容是非常相似的。唯一的不同，大家听好，唯一的不同是诗篇五十六篇讲的是什么？外邦人对大卫的这种逼迫，而诗篇五十七篇你往后看，下一篇讲的是什么？以色列当中的恶人对扫罗的逼迫。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联系到什么呢？诗篇五十六篇在讲今天我们跟外邦人这样的冲突，诗篇五十七篇是什么？我们跟基督教里边这些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之间的这种冲突啊。所以说你把诗篇五十六篇和诗篇五十七篇其实你可以放在一块看，你可以完全放在一块看啊。我们来看这个金诗哈，金诗就是这个词哈 Miktam啊，金饰，这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原文并不是金子的意思。这个词，你看耶利米书二章二十节，它的字根是什么？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喊显出。它指的是，一，在那个墓碑啊，或者说在那种坚硬的石头或金属上去刻下字，大家明白哈？其实是一本呢，怎么来翻译这个诗篇五十六篇开头呢？他说是挂在柱子上做得胜的纪念，啊。有的版本翻译成什么墓碑的铭文啊，指的是从圣灵而来的这样关乎信心的启示，是具有永久的时效性，且是什么不可以涂抹和更改的。看到没有哈？大卫的金诗，金诗指的是刻下的痕迹，不能涂抹的啊。所以说你从五十六篇呢一直看到六十篇，你看这些诗篇都是什么？都是大卫在被人快要害死的时候，看到没有哈？啊，有的是扫罗追杀他，有的是扫罗派人在屋里要把他抬出来杀了他。然后诗篇六十篇是什么？大卫面对周围列国的强敌最终得胜。所以说这些诗篇通通被称为金诗，你要知道它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无从考察这个叫什么？我听往上那个往上翻一下。这个 Miktam， 它原文跟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今天呢是很模糊的，但是你能够通过这些诗篇它所拥有的共同的特性，你来知道它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在诗篇当中啊，金诗首先是什么？大卫作为受膏者的诗篇，指的是基督。然后第二层含义呢，这些诗篇都是在讲啊，神的受膏者，神的仆人在生死极难的时候向神祈求，然后脱离死亡。它也包含着基督从死里复活啊，也指向我们的信仰。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像大卫一样信靠神，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 我们也会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诗篇啊，第56篇。说神啊，求，注意原文，求你施恩于我，因为人践踏我。注意哈，原文是践踏我，说终日的攻击压迫我。注意这个词啊，这个吞吃原文是践踏的意思，指的是压在人身上啊，逼迫，让人就是感觉呼吸急促，就像扫罗逼着大卫啊，非是人拿住大卫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们发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祈祷它是一种急切的祈祷，它绝对不像今天有的人哈，他什么修炼祷告什么灵修，在那里啊主啊那种的，这种的真的是有逼迫，有激烈有急切的这种逼迫，然后被交在这个外邦人手中，然后马上就要面临着生死的危险，恶人呢居高临下的要去践踏，要去蹂躏这位上帝的仆人，而且终日的去攻击他，这就是这个诗篇他的。你能够感受到他这种急迫啊，这种危机。第二节仍然是跟第一节一样啊，说我的仇敌啊终日践踏我，因为有极多的人他高傲的或者说在高处他攻击我啊。诗篇31篇18节，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啊，口出狂言，口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极多的仇敌要居高临下的，要那种骄傲的那种傲慢的语气去羞辱上帝的仆人啊，要践踏他，要逼迫他。非利士人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大卫曾经大大得胜他们，大卫曾经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杀了歌利亚，然后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所以说这一次大卫落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就要怎么样，在大卫身上得荣耀。我们看56篇第3到4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第3节哈，说我惧怕的日子要倚靠你。大卫害不害怕？害怕啊，害怕。大卫的这种恐惧是真实的，没有人面对逼迫是不害怕的啊，经常有人吹嘘自己面对掌权者，面对各样的逼迫，他不害怕。其实你是知道的，啊，因为大卫知道被非利士人拿住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呢，在诗记16章，非利士人怎么对待参孙，剜了他的眼睛，把他用铜链拴住去推磨。然后当我们去看这个，往上看撒母耳记上第31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扫罗为什么最后。他宁可自杀，他也不愿意落在非利士人手里，因为他会刺他，凌辱他。即便扫罗他自杀了，但是他的尸体没有逃过羞辱。非利士人剥下他的军装，割了他的首级，挂在非利士的庙里。所以说，大卫知道一旦被非利士人拿住，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是惧怕的。就像今天，当仇敌起来攻击我们，起来逼迫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有惧怕的。尤其是这个时代，这些外邦人起来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害怕的。你要坦然承认这种恐惧，因为你是人。当然呢，有的人呢经常嘲笑我们，说我们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好像他们见了掌权者有多么勇敢。其实我告诉你，人都是有惧怕的。那些吹嘘的人呢，也没有一个是真正勇敢。我们来看啊，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读经。这个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啊，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拿我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往上一点，大家注意哈，这两节是这么说的，注意这个词，和本没有哈，原文说 in God 就是在神里边啊，你记住哈。在上帝里面，在神里面，我要赞美他的话语。In God， 在神里边，我倚靠神，已经不再惧怕。注意这里连续两个词说什么？在神里边，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用这个词很奇妙，他不会随便这样用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就强调一个真理：你若想 不惧怕，你若想有信心，你首先要怎么样？要确保你是在基督里的。你首先要确保你是个真信的啊，而不是个假冒伪善的畜生。所以说大卫说呢，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赞美上帝的话语，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惧怕任何人，因为在基督里面仇敌不能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一生一世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而且在这里哈，他说他没有说我要赞美神，他说什么？他说我要赞美他的话语。弟兄姊妹，其实赞美神的话语就是赞美神，为什么呢？就是说神的话是可信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对于那些真正的啊，在仇敌中间啊，在外邦之地哈，为义受逼迫的这些仆人，神的话真的是可信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他说啊，他相信神啊，他信神的话，其实我告诉你，他只是在随便说说，因为他没有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远方的无声歌，什么叫在这个邪恶人的淫乱的时代，在这些敌对我们的外邦人当中，神的教会意味着什么。而且哈，大卫说，注意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 这些肉能对我们做什么呢？神怎么说？是一堆肉，一块一块的肉。人是什么？有灵的活人。但是这里说什么？只是一块块的肉而已。一块块的肉它到底能对我们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保罗呢，不是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呢也有这样的话啊，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听到没有？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说啊，我不怕这些外邦人，我不怕人逼迫我，我倚靠神。一个前提是什么？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你是真正相信的，你是借着，你是通过这个信耶稣啊来教会，是寻求永生的，而不是贪财的，而不是贪，哎，怎么今天没有财啊？今天怎么没有人那么多人奉献啊？哎呦，这孩子怎么办？这孩子你看他和外邦人比不行啊，我这做生意我也赶不上外邦人挣钱多，我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一旦走到那一步，那么这些应许跟你没关系。希伯来书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一个不贪财，一个不淫乱，一个把自己的所有放在基督里的人，他才可以放胆的像大卫这样说什么，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大卫可以说，今天真信的人可以说，扫罗能不能这么说？他没法这么说啊。所以说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这句话你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你才能说。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名利的，贪图世上钱财的，那么你这句话你永远你也说不出来，因为这句话跟你没关系啊。我们看到哈，弟兄姊妹，这个被非利士人拿住的这种恐惧，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就我们今天来说啊，被人支配的恐惧。其实呢，我发现这个外邦人很有意思。其实无论是外邦人还是基督徒哈，你总能有机会体验一下一种叫什么被人拿住的恐惧，被人支配的恐惧啊。你们从前有没有体验过被人拿捏的这种恐惧？我相信你们都体验过啊。因为怎么这种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些外邦人，还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一块块的肉，行尸走肉，没有圣灵，没有灵性的畜类。这些人当他们面对我们的时候，当他们面对这个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的时候，他不听我们也就罢了，而且他还想方设法拿住我们啊，动不动就哎，我不在你们这聚会了啊，我不给你们奉献了啊，我不听你们的了，哎，就这种的，要不我就邀请你，我不怎么怎么着了。而且吧，不单邀请我们，还像圣经所说的逞骄傲攻击我们，居高临下的羞辱我们。但是呢，圣经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像大卫一样是在基督里的，是真正信靠的，我们无需害怕。只要我们不是像扫罗和他的跟随者，是明明自己错了还要逼迫那传真理的，我们就不用怕。只要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不是因为我们贪财，不是因为我们淫乱，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有贩卖牛羊鸽子的我们作恶，我们就没必要害怕任何没有灵性的畜类对我们的拿捏和威胁。因为只要我们在基督里，他们不可能伤害到我。弟兄姊妹，你今天要考虑的不是这种惧怕它有多大，这种惧怕它到底能对你干什么，你要考虑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啊，尤其是当这些人他用恶意和骄傲来压制威胁这些真正属于神的仆人的时候，神必定能把这些仆人从他们手中救出来。弟兄姊妹，在今天如果一个牧师一间教会是倚靠神的真牧师真教会，这些没有灵性的外邦人这些畜类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到今天不是这么过来了吗？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啊，如果这个牧师这个教会是不打折扣的传讲真理，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处理教会内部的事物，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怕这些外邦人。无论这个时代谁在这片土地上掌权，无论他们有多么的强大，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需要怕任何人，我们只需要敬畏上帝。所以说弟兄们，即使在今天哈，这个左派已经在世界上控制了所有的媒体，彻底掌权的时代，只要你不是因为犯罪作恶，你就不需要害怕任何人。哪怕我们住在仇敌的心脏部位，就像大卫他到了非利士的那个加特，我也没必要害怕。而且呢，诗篇56篇告诉我们，只要你是信的，你在基督里，这些没有圣灵的，这些没有灵性的，这些外邦人和畜生，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只不过是一块块的肉而已。比起要小心这些外邦人，我们更要提防那些基督教里的假冒伪善的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那些才是真的害人。啊，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人啊，这些人啊，他会把你交在公会，他会把你们送到掌权者面前啊。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圣经当中哈，圣经记载了大卫和扫罗落在非利士人手里的两种结局。大卫是完全没事，扫罗是什么？死得凄惨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不要害怕逼迫，我们要害怕一件事情，我们要省察自己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讲的道是不是符合圣经，我们处理教会事务是不是按照圣经真理，而不是像扫罗一样用人情来做事情。如果你是归于大类那一位那一类的人，你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所以说在圣经当中呢，神会恩待那些真正敬畏他信他的遵守他命令的仆人，同时呢会把那些像扫罗一样故意不遵行他的话，违背他的原则，而且还逼迫那些真信的，神会把这种人交在外邦人手中去杀戮去羞辱啊，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好，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啊，坠落。我们看五到七节，第五节说他们终日啊，原文是扭曲我的话，弯曲我的话，他们所有的意念都是为了用邪恶来反对我啊，就是说不在乎你讲的对错，就是为了反对，就是为了针对你啊，然后呢还歪曲你的话。这些只要你是真正传道的人，传道的牧师和基督徒，你能够经历这些事情。在过去的日子呢，我就被一些畜类恶意的控告歪曲过啊，然后这些人是属魔鬼的，他们所有的意念呢都是用邪恶卑鄙无底线的这种攻击啊来攻击我们。 用准备在这里是这里圣经说的是谁？其实说的这些光说这些非利士人不是的，也是在说扫罗和他的跟随者。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在今天谁把大卫逼到这般田地？谁钉死了基督又逼迫基督的门徒？在今天谁把这些真正的弟兄逼到死亡的境界？哪一次神的仆人遭难不是因为教会内部这些假冒伪善的？我传道这些年，上帝让我看这教内的罪恶看得很清楚。在这一年当中，我见过的所谓的有老多所谓受逼迫的人，其实他们自己都是有罪的，他们在弟兄的血上有罪，他们逼迫那些真正传道人，只要有人真正传道要起来，他就会把他打压下去啊。这些人呢都是名利之徒，都喜欢跟着那有名望的人啊，就像很多以色列人喜欢跟着扫罗，他们喜欢人情，他们喜欢利益，他们喜欢情欲情怀假冒为善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他会终日歪曲那些真正讲真道人所讲的话，他们所有的意念都是为了攻击和反对。第五节，他们聚集隐藏观察我的脚踪，说等待着我的生命，看到没有哈？这谁干的？这可不光是非利士人，这不就是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谨慎这些假冒伪善的，因为他可能会把你吞了啊，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所说的。第七节开头是个问句哈，有人把它翻译成问句，就是说难道他能在他的罪孽上逃脱吗？求你使万民在怒气中坠落啊，神啊，求你使万民在怒气中坠落。我看到第七节的时候哈，大卫呢突然变得冷静，突然安静下来，他从刚才那种急促的惧怕的那种状态当中走出来，他说话非常的确定啊。这里呢大卫被圣灵感动，他做出了非常确定的宣告，他说这些陷害攻击他的恶人呢永远不可能逃脱审判。这不是大卫自己说的，这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说着，也是对那些在今天所有攻击陷害真仆人真弟兄的那些恶人的审判。这些陷害神仆人的人，陷害那些传真道的人，他没有一个能逃脱审判，就像扫罗和他跟随者最后全部死在非利士人面前，这些人他没有一个人会逃脱他所要面临的审判。那些在过去的年日陷害我们攻击我们恶意的诽谤我们的，他们没有一个能逃脱的，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恶意骄傲的攻击辖制神的仆人，神必照着他们所做的恶加倍报应他们，无论他是非利士人还是以色列人，上帝都不会放过他。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啊。第八节第六节，我几世流离你都记住，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啊。我看八节九节哈，八节九节呢大卫继续说，第八节说你已经记录了我的流亡，就是这种啊流亡的生活啊，被逼得到处逃跑的逃亡的生活，说求你将我的眼泪放在你的皮带里，说这一切就是他的流亡，他的眼泪不都是在你的书卷上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所有为义受逼迫的人，所有像大卫一样的真仆人都会被神纪念，神会记载他们世上所受的每一个苦，甚至他的眼泪神都会把它储存起来。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六节啊，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三十八节，那些为义受逼迫受凌辱的那些义人，他们所受的苦会被永远记载在圣经当中，神从来不会忘了这些仆人啊，前提只要你是真信的。第九节说，那时在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要转身后退，这是我所知道的， 因为神是为着我的。哦，完了，到第九节的时候，弟兄姊妹哈，大卫他非常的确信，到这时候他说，当他求告上帝的那一天，他的仇敌全部会后退，因为他说的很清楚，他说啊，他非常确信啊，神是帮助他的，而不是帮助那些畜生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在基督里的，如果你是真信的，神是帮助你的，而不是帮助那些害你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是一间真正的教会，神是帮助我们的，不是帮助那些畜生的，他永远不会帮助那些畜生，他永远不会抛弃那些真正信他的人。我们只要不在罪恶里面，我们只管相信他。第十节第十一节，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五十六篇第十到十一节呢，实际上是在重申什么？五十六篇三到四节，你看到没有哈？几乎是一样的，是重新宣告啊，宣告他的信仰。我们看第十节哈，第十节这样说的：说 In God， 在神里面，我要赞美他的话语 ；In Yahweh， 啊，在耶和华里面，我要赞美他的话语，用的是一样的。所以说第十节呢，仍然强调一个真理：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啊，只有在基督里面人才能有这样的信心，只有在基督里面人才能相信上帝的话语。如果不在基督里面，你读大卫的诗篇，你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从前在我没有传道，圣灵没有临到我的时候，我读大卫的诗篇，我根本就读不懂，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当圣灵临到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卫在说什么。这些话只有你在基督里面，你才会真的明白。第十节，不要持守。第十一节 ，In God， 在神里面，我依靠，不会再惧怕。人能对我做什么呢？还是强调什么？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真正学会依靠神。弟兄姊妹，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不惧怕。这样的赞美、信靠以及。不惧怕的前提都是在基督里，前提是你是真信的，你是为了永生来的，而不是为了世上的好处来的。否则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一个追求钱财、追求名利、追求舒适生活的人，这种话跟他没有关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大卫是这样说的，大卫的一生也是这样信的。我们今天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你不要一边读着这样的诗篇，然后你并不是这样相信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大卫的一生，他大部分时间在躲避扫罗和以色列当中那些恶人对他的追杀。但是 当大卫和外邦人相，就是说发生冲突的时候，从来都是大卫赢，你注意到没有哈？大卫在外邦人面前从来没有输过，他也没有从来他也没有说去刻意的去挑战外邦人，他只是守住该守的真理，然后上帝就一直让他赢。真正能够伤害的大卫的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当中扫罗和他的跟随者。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在他之后的那王，其实有非常多的王都比不上大卫，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从所罗门之后啊，所罗门去世之后，以色列无论是南国和北国，绝大部分时间那些王都纠缠于和外邦人当中的战争，而且打得很煎熬、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像大卫一样的相信，他们有很多是信仰上淫乱的，有很多拜偶像的，也有很多在真理上妥协的，所以他们没法像大卫一样赢得这么干脆。偶尔只是赢几场，绝大部分时间是被仇敌按在地上摩擦。今天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整个世界的很多教会牧师和基督徒被外邦人按在地上摩擦，然后还不知道悔改，甚至用精神胜利法说我们已经赢了啊！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算数的，你哪里赢了。十二到十三节，神啊，哎，过来，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 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我们来看十二到十三节。十二就是神啊，我向你所发的誓言，原文就是发的誓言啊，赫本叫许愿，在我身上，我要以感谢或者是感谢祭来向你履行我发过的誓言。要说大卫呢，他按照摩西的律法向神还愿啊，履行誓言向神献上感恩。很可能大卫向神祈祷过，主啊你要拯救我啊，我就向你献上感恩祭，这个是有的啊，雅各也这么说过。所以说呢，大卫呢在这时候你看他已经得救了，他已经在急难当中被救出来。诗篇七十六篇十一节，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可畏的主。大卫是因为感恩所以献感恩的祭，所以还愿。十三节，为什么向上帝感恩呢？因为你拯救我的灵魂脱离死亡，你拯救我的脚脱离那个跌倒就掉到坑里啊。第二点，我们今天要注意，我们为什么向上帝感恩，不是因为上帝让我们赚了钱做好，也不是因为上帝让我们孩子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也不是因为你移民了，你有了那个良好的福利啊和教育。我们今天向上帝献上感恩，永远只有一个目的，就因为他救我们的灵魂脱离死亡，他赦免我们的罪恶，把我们带到永生里边，这是我们向上帝感恩的唯一的理由。我们要为这位主拯救我们的灵魂献上感恩，我们罪得赦免，灵魂得救，足以让我们永远感恩上帝。今天很多人不感恩，今天很多人上帝已经拯救了他，赐给他永生，让他有一个真正的教会聚会，但是他还想要其他的，他还不知足。今天我们应当在神面前知足。后边呢说，为什么向上帝感恩呢？因为他拯救了我的脚脱离这个半跌或跌倒。我们也当感谢神呢，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他保守我们脚中，没有让我们走错道路，没有让我们陷入到异端啊，陷入到那些坑，被人割韭菜。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呢，我们也险些啊被这些什么做政治自媒体的，这些在世界上追求名利的啊，什么什么基督教保守主义啊，什么什么这种的人给带偏了节奏。但是还好，感谢主，终归是没彻底跌倒，神保守了我们。所以说，一个呢向上帝拯救我们的灵魂，给我们永生感恩；另外一个是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教会在这种信仰的历程当中能够一直往正确的道路走，我们要向他献上感恩。后边说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们，注意这里哈，是为了让我们在生命之光里面来到神的面前。注意这个词哈，看一下这个读经，这里何尔伯说，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啊，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原文说的很清楚，这里呢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什么，生命的光，然后是借着这个生命的光来到神面前。这个光是谁？这个、光是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凡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什么，人的光啊。我们呢是通过基督这位真光来到神面前，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最后一句呢还是强调了基督是神人中间唯一的中保，他是生命的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首先把这个第五十六篇看完，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五十七篇啊，这两个接着。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修要修坏。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必从天上施恩拯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们看这三节，看这里哈，第一节， 说交与那做监督的啊，跟之前一样是交给牧者，交给那个在教会当中做监督的。然后说这是一首什么诗呢？是禁止被损毁的大卫的禁诗。注意这里哈，禁止被损毁。和合本翻译成什么？调用休要损坏。诗篇五十七篇、诗篇五十九篇，还有诗篇七十五篇，开头都是用的这个词，叫休要损坏，休要损坏。我们知道啊，诗篇五十六篇到六十篇呢，称为金诗啊。金诗我们刚才在五十六篇的时候讲得很清楚，金诗就是刻在碑文上啊，作为永久的文字。然后这个休要损坏就是什么？就是禁止损坏的意思。也要说，就是说它不单是刻在这个碑上的，刻在石头上，而且是永远不能够被改变的。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笔一划也不能废去。它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这篇诗篇呢，既是大卫的金诗，又是不能朽坏、不能涂改的诗篇啊。金诗我们就不再讲了，我们上边在五十六篇讲过，大家可以去看啊。这一篇是什么呢？不单是金诗，也是不能朽坏的，就是刻在碑上永不改变的金诗啊。这同样是今天神赐给教会的真理，为的是让我们在逼迫和患难当中能够胜过仇敌。说这篇诗呢是在什么时候默示下来的？是当大卫呢在扫罗面前逃跑，然后逃进洞穴的时候。这个是诗篇二十四篇啊一到三节。然后呢，扫罗呢去追赶大卫，然后最后呢，大卫躲在一个洞里。大家去看一看那篇诗篇。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诗篇五十六篇呢讲的是大卫是在基督里面胜过外邦人对他的逼迫，而诗篇五十七篇讲的是大卫在基督里面胜过什么？扫罗和以色列人对他的逼迫。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啊，绝大部分时间在躲避扫罗还有那些跟随扫罗的恶人。大卫其实跟外邦人这些战争圣经讲的很简单，就是赢了啊，而且赢得很干脆。实际上真正让大卫感到痛苦的不是非利士人，而是这些假基督徒、假牧师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告诫门徒，你们要防备这些人。耶稣是让谁陷害的？不就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吗？我传道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那真正让我感觉到难过啊与心痛的，天天逼迫我的、诽谤我的，不是那些外邦人，而是在基督教里的这些畜类。他们真的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为了让你痛苦而让你痛苦，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诗篇五十七篇呢，在今天里边有很多的真理是我们要学的。为什么说调用休要朽坏大卫的金诗？因为这是历史历代的真理，这永远是真理。只要你真在基督里，你就知道大卫在讲什么啊。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注意哈，这是这么说的，因为我的灵因幼，英文叫因幼，就是已经在你里面。说我的，因为我的灵啊，已经在你里面寻求庇护，啊，我一直在你的翅膀的荫下寻求庇护，直到这些灾难过去，啊，大家注意哈，这里有个因幼在你里面是谁啊？指的是在神里面。你会发现在诗篇五十六篇和五十七篇当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词，在神里面，在耶和华里面，对着神说，在你里面。这都表明什么？大卫在基督里面。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一个在基督里的教会，才能在神那里寻求庇护。啊，如果一个牧师他的信仰是妥协的，一个教会的信仰是淫乱，你喊上帝，上帝不听的，我告诉你，你要明白。弟兄姊妹，在这个邪恶的淫乱的时代，我们要首先确保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你要首先确保你遭难不是因为扫罗和他跟随者干的那些逼迫神仆人的事情。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违背真理故意作恶，怀着恶心去攻击那些传真道的仆人， 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只要你是和大卫是一样的，只要你就像这里说的哈，我要一直持续的、一直的住在你翅膀底下，只要你持续的住在基督里，弟兄姊妹，这些逼迫一定会过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这个在基督里这个词是大卫和我们今天我们信心的源头。也要说，无论是大卫还是我们的信靠，并不来自于我们自己。有很多人他说信上帝，我告诉你，他不过是情怀。有的人说的信是什么？哦呀，保守主义啊啊，什么基督教自由民主啊，什么什么靠着抗争啊，靠着什么非暴力不合作上街，靠着大选把人搞定。他所谓的这个信心是这些东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信心的源头是在基督里面，是圣经的原则和真理，而不是人的这些情怀。大卫所有的信心，所有的言语都源于基督里面，都从神的灵来的。而且他说，我一直住在基督里，我一直住在神的翅膀底下，我在基督里面寻求庇护，直到有一天这些灾难全部过去。所以说在诗篇五十七篇这开头的第一节，神就借着大卫的口提醒我们，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是什么？要住在基督里，并且要怎么样？要一直的持续的住在基督里，直到这个时代结束，直到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彻底消失。我们要忍耐等候，不要灰心，因为时候到了，神一定会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时候到了，所有真心相信神的人会被神拯救，而且有永恒的赏赐啊。第二节说，我不住的一直的怎么样向至高的神去哀求。这个词原文是哭泣的意思，就是说用哭泣的哭着的方式去祈求神。我们知道大卫遭了多少苦难，受了多少苦，说向那位为我成全的神啊，就是新约希伯来书所说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为我们创始成终的那位耶稣去祈求。第三节说，那些和本说吞吃啊，原文是践踏，说那些践踏的人，践踏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他必从天上差遣他的拯救把我救上来啊。这里有个希拉，希拉这里呢，你发现他讲的信息跟诗篇五十六篇第一节和第二节一样了，人要把我吞了，人要终日把我吞了，人要践踏我，人终要践踏我。这里指的是什么？不是说非利士人，而是说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对大卫的这种穷追不舍的逼迫。大卫说，当他们这样对我的时候，神一定会从天上显出他的拯救，说他必施行啊，必释放出他的什么慈爱和真理。那个何本说信实，原文是慈爱和真理。弟兄姊妹，第三节这里有一个希拉，也就是说第三节是本篇第一个高潮部分，何本没有啊，这是本篇第一个高潮部分。弟兄姊妹，高潮何本这个希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一般诗篇当中出现希拉的时候，都是这个诗人在信心有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每当出现希拉的时候，都是凭着信心宣告的时候。所以说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大卫非常的确信，就在这些仇敌辱骂攻击践踏他的时候，神必从高天之上施行拯救，并且把慈爱和真理赐给他，是人可以看清的，可以真正体会到的来自天上的拯救。在我传道的这些年当中哈，总有人想拿住我，总有人想逼迫我，总有人想看我的笑话，但是神都帮我胜过去。这些羞辱那些真正仆人的、真正牧师的、这些想拿住我们的人，神不会放过他，神会拯救我们，只要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凭着信心求的。所以说你要注意，诗篇当中当出现这个细拉、这个休止符、这个往上提的这个音的时候，就是到了信心的时候啊。神拯救我们呢，还有将我们将慈爱和真理、将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让那属于他的仆人有更大的恩赐去讲解圣经、传福音。我们看四到六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狮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 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过于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喜乐。看四到六节，第四节，我的灵魂在那些狮子中间。狮子在圣经当中呢，有的时候也指什么？指魔鬼，指魔鬼的差役啊。说我躺卧的那些河本上如同烈火，原文是点火的，点火的那些人的后裔当中啊，点火之人的后裔，煽风点火，就像扫罗的跟随者煽风点火啊。说这些人的牙齿啊是什么？是剑和枪，他们的舌头是什么？锋利的刀子。我们看到哈，大卫，今天我如果你是个真正坚持真理的牧师，你就知道大卫在讲什么。就是这些假基督徒、假牧师啊，他有时候能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全方位攻击，你知道吗？对，像大卫一样，对你的灵魂和肉体还有心灵啊，让你不舒服啊，让人感觉周围有很多狮子要咬你，然后周围给你堆一堆火要烤你啊。当这些属魔鬼的人把你包围的时候，他们的攻击方式除了这种肉体啊，这种以及这种围攻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叫言语攻击啊？他们的牙，他们的嘴啊，像那个剑和枪一样啊，然后他们的舌头像锋利的刀，他只怕这句话不能刺痛你，他只要能伤害你，只要能把你的信心减弱，只要能让你感觉到痛苦，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我这些年我真的是体会到这种枪啊、剑啊，还有那如同锋利的刀刃一般的舌头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跪下来不再传道了，让我就害怕了啊。这些年这些人都这么做过，当然我身边人也有的时候也这么对我。其实这就是从魔鬼来的，为了让这个仆人呀、认怂，让他放弃信靠神，让他不再走坚持真理传道的道路啊。第五节，愿你被尊崇高于诸天之上，愿你的荣耀在全地之上。你看第四节和第五节有一个完全的反差，第四节在讲这人如何坏如何重伤，第五节突然怎么上到天上去了。所以说大卫在扫罗以及他的跟随者的这种逼迫以及言语的重伤之下，他向神祈求，他不单是求神救他，而且他愿神在这场属灵的战争当中能够显出他的荣耀，能够在诸天，能够在全地显出让人能够看见的荣耀啊。弟兄姊妹，这是所有真正的仆人在患难和逼迫以及人在伤害当中的祈祷，不单是想要得救，不单是想被神救出来，而且更求神显出他的荣耀，证明我们这个传道的这个职分以及我们所说的话是从神来的。大家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不仅仅是让神救我们，而是让神能够真正的在教会当中，在这些基督徒当中显出大能，好让所有人看到我们这些话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才会说愿你被崇高高于诸天，愿你的荣耀在全地之上，不是光为了我们把我们自己救出来，而让神显明他所差遣他所说的话是真的啊。第六节说他们已经为我的脚中预备好了网罗，注意这里哈，原文说我的灵魂已经被压弯了，注意这个词，大卫说大卫已经让这些话压的已经到了极限了，说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但他们最终自己掉进去了，后面有个什么希腊。这里是本篇诗篇五十七篇第二个高潮部分，是大卫在圣灵感动之下发出的预言，也是信心的确定。大卫说这些人如何害我，他再怎么害我，他们给我挖坑，但最后他们自己会掉进去。大卫这话是真的，最终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全部惨死在非利士人里，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啊，最终都死在了仇敌面前啊。这些曾经逼迫追杀然后逼迫大卫的人全部死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些向我们挖坑的，那些害我们的人，那些在教会里作恶还控告我们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能逃脱神的审判。我们已经看到神的手临近了，神会让他们为他们在我们身上做的恶付出代价，他们会 扑倒在外邦人的手中，受外邦人的羞辱。让我们看五十七篇七到十一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兴起，琴瑟啊，你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主啊，我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于诸天，你的诚实到达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弟兄们，诗篇五十七篇第七节到十一节跟诗篇一百零八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什么？是基本是一样的。你看到没有啊？这里是一样的啊。我看第七节。好，这是这么说的哈。神这个说，我的心被坚固。神啊，我的心被坚固啊。原本是这样一种口气哈，就是说，神啊，我的心已经被坚固了，就我不害怕了。神啊，我的心已经被坚固了。这里是大卫已经是胜过这些逼迫，然后信心更加往前进了。啊，说我要唱歌，我要歌颂。雅各书一章三到四节说什么？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为完备，毫无欠缺。所以说，我们看在大卫在不断的这种逼迫和患难当中，他反倒变得越来越有信心。他不是被这些恶言恶语、这些逼迫打得不起来传道了，反倒是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信靠神。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在这人面前就失败就妥协，我们应当靠着神继续坚持真理。你不能说你传真理，你让人骂了一次，你就成了畜生了。你骂了一次，我不信了，我不传了。越是这样，你越要依靠神，因为这个试炼你一旦过去，神会赐你更大的恩赐和信心。我们不要依着这些眼前的逼迫和这些人暂时的猖狂，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着了。我们一定要忍耐到底，我们要等候上帝他拯救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所面临的这些环境和挑战都是暂时的，这些都会过去，只要我们凭着信心从其中走过去，弟兄姊妹，神不会亏待我。只要我们是真教会、坚持真理的弟兄姊妹，神真的不会亏待我。所以说，大卫在这些患难和逼迫当中，他反倒胜过去了，而且他的信心越来越大，他的恩赐越来越大，他欢喜快乐的向神发出了感恩和赞美。在这里你听这个口气好像不怕这些事情再来一遍，你知道吗？而不是说哎呀这次就算了，下次可别这样事，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不是的，他们不再害怕这些事情。所以他说，神啊，我的心已经被坚固了，神啊，我的心已经被坚固了，我歌唱，我赞美啊。第八节哈，我看一下读经。何尔本说啊，往上。何尔本说第八节是我的灵啊，你当兴起啊，你们来看看。其实呢，原文不是我的灵，原文是我的荣耀要兴起醒过来，琴和瑟要兴起醒过来，说我要在黎明兴起醒过来。首先呢，大卫说我的荣耀要醒过来，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里是指受膏者的荣耀，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基督的荣耀。这里呢，大卫虽然是说他的荣耀，但是其实指的是基督的荣耀。大卫是预表基督。然后说琴和瑟要兴起，琴和瑟是大卫干什么？用来弹琴赞美神的乐器。大卫也用这个琴来怎么来给扫罗赶鬼啊。这里呢，弟兄姊妹，大卫说我的荣耀要兴起，指的是基督，他就是说神用他来比基督，来这个预表基督。这个琴和瑟要兴起指的是什么？这些琴和瑟指的是神手基督手中的工具，就是我们今天这些赞美神依靠神的基督徒和教会，我们就是琴和瑟啊。然后说我要在黎明兴起，注意这句话，这个我要在黎明兴起，这个大卫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首先你要想到基督复活， 基督三日，基督受难之后三日在坟墓里，然后在黎明的时候，在极早的时候复活。而且呢，基督的门徒也要与基督一同经历死里复活。另外，这个行起行起行起指的也指基督再来。你看诗篇七十三篇二节说什么？人醒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这个圣经说主醒了，说大卫醒了，其实是预表基督，说就是说基督再来的意思。啊，你要注意，它有两层这样的意思。第九节，我的主，我在列国中称谢你，我在万民中歌颂你。大卫呢，要把神对他的拯救，在万国万邦当中去宣扬。大卫宣扬的是什么？是神对他的拯救。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入黑暗，就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我们要宣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什么好行为，我们要宣扬什么？我们的神如何拯救我们，我们神他对我们的拯救和救恩。第十节，因为你的慈爱，注意哈，大到天上，你的信实，原文是真理哈，直达云霄。这里用天上用云霄来形容上帝的慈爱和真理啊，他的长阔高深。只有像大卫一样在基督里面啊，在患难当中真正倚靠神并且胜过患难的得胜的这些仆人呢，他真的能够感受到神的慈爱和他伟大的真理的长阔高深。这种感恩，这种言辞，它绝对不来自人那种毫不痛痒的那些话。今天有的也赞美上帝，说：“哎呀，上帝是对我们就是爱呀，上帝好爱我们呀。”实际上就是一些，有的时候他是在矫情啊，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为义受逼迫，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在基督里。但大卫确实是从这种患难当中过来的，所以说大卫的这种感恩是真的，是从圣灵来的，是真实发自内心的感恩。十一节，神呀，愿你被尊崇在诸天之上，愿你的荣耀在全地之上。十一节是重申第五节的啊，重申第五节哈，神呀，愿你崇高高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于全地，实际上是在重新宣告一下。而且啊，弟兄姊妹，你就注意在这里，就是说为什么到最后十一节再重复一遍，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显出他的荣耀。弟兄姊妹，神怎么显出他的荣耀？神是借着拯救他的仆人，拯救他的教会来显出他的荣耀。你要明白这点，神在那个时代是借着他拯救大卫，脱离一切恨他的人来显出他的荣耀。在今天，神会拯救那属于他的仆人，属于他的教会，然后来在全世界显出他的荣耀啊。所以说大卫在诗篇五十七篇最后呢重复了这句话，是表明什么呢？他愿意继续的靠着信心在这个世上胜过一切，他愿意继续的蒙受神的恩典和拯救。大卫经过信心的试炼，不再惧怕人对他的攻击和逼迫，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只要一个仆人在基督里面，神会在全世界在众教会面前搭救他，神会向全世界人显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仆人，一间教会，到底是不是属于他，到底是不是出自神。所以说，雅各书第一章说得很清楚：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啊，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的啊，还在追求世界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什么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着从神那里得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要依靠神，少抱怨，多多的信靠神，多多的求属灵的恩赐和福分。彼得前书第一章也是这样说的：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的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诗篇五十六篇和五十七篇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实际上诗篇五十六篇和五十七篇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在讲如何在基督里面凭着信心胜过外邦人的逼迫，一个在讲如何在基督里面胜过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假冒伪善之人对我们的逼迫。只要凭着信心，只要你真的在基督里面，神必会保守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神保守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施恩于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除掉一切的教，除掉一切的罪，除掉我们当中一切的小信，拯救我们每一个人脱离罪恶，脱离世界，赐我们信心，让我们依靠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